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三月份春暖花开，洛杉矶的天气也慢慢的暖和了，这几天的温度都已经超过了20几度。三月一号是肖邦的生日，肖邦是生于1810年的3月1号201岁的生日了，但是肖邦美丽的钢琴声还是深深的影响着生活在现代的我们。所以如果我们有什么能力的话，我们就尽可能去展现我们是为这个宇宙带来未知的实相，通过弱的歌唱佩戴上了本体的喜悦和兴奋的徽章。这是一篇在1973年5月15日赛斯的教导。今天是我们私人课的时间，我们要进行的课程是到562节。我们在上个星期提到真跟罗两个人应该是我们所了解的非常相配的一对夫妻，不管在任何一方面，而且他们不只是在各个条件上是彼此的融合，做同样的工作，而且他们有非常多生多世的亲密关系当基础。这样的一对灵魂伴侣能够结为夫妻，又没有任何外在条件对他们的骚扰，照理说这样的夫妻应该是最幸福的一对。可是按照562节所谈到的他们夫妻之间的关系，既然是一对无性的婚姻关系，而且在婚姻关系上有那么多的纠葛，那么多的互相的害怕跟担心，从562节各位可以看得到，真是不止一次的提到他跟他先生之间的关系在身体上是离婚了。在上一节课赛斯告诉罗说，真觉得他的身体几乎受到你们的诅咒，并且是在最糟糕的环境中。赛斯说真用下列的术语去解释了相当长时间没有身体上的接触。基督诅咒无花果树的方式使他不敢开花，他的身体被你们两个遗弃，是一个不需要的，是一个弃儿，所以即使他作为女人，他好看的外表也是可疑的。我们也了解有很多的夫妻关系到了一段时间之后，是因为情绪上的问题，夫妻之间的关系就好像真跟罗之间的关系过着一种无性的夫妻生活，这样的情况似乎也是比比皆是的。难怪真会用基督诅咒无花果的方式来形容男女的相爱，常常起于身体上互相的吸引，原来是那么大的身体上的吸引力，到后来居然变成避之唯恐不及的情况，当然会对很多人来讲的话变成是一种讽刺一样。不管是对男方也好女方也好，都不是因为性的需要的问题，而事实上是在心理上造成的更大的被遗弃的感觉。以真来讲的话，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强大的分裂者，他被分裂了，因为他的心智是被接受的，他们两个人都重视他，但是他的身体却是不被接受的。以感情来讲的话，真跟罗两个人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彼此还是非常相爱，不是像我刚才所形容的有很多的夫妻到了一段婚姻过程之后，彼此的感情上的联系是已经出现分裂了。原本以为身体上的吸引力、性别的不同是对方所渴望的，却有一种落寞的感觉，觉得夫妻的关系就如同是同学的关系一样。以当女性这一方的真来讲的话，她当然会有相对的一种落寞的不被爱的感觉。以群体的观念，人们总是会想男人对性是永远饥渴的，是以下半身思考的，可是怎么结了婚之后居然对真的身体是毫无兴趣，甚至是很长的时间都没有任何的接触，而表面上两个人又是这么样的相爱，这种情况当然会造成一个强大的分裂。 基本上在他们的内心潜意识里头，他们也能够感受到对方并不是真的不爱自己，可是为什么对方最需要的身体上的接触却一点点兴趣都没有呢？这里头当然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怕生了孩子影响到自己的工作，尤其是影响到罗本身在做艺术工作方面的时间跟安静。而赛斯一再的跟他们保证，他们是最后一世的转世，所以他们已经决定不会生孩子的，不管他们多么努力想要孩子也一样不会生孩子，这是在投胎之前早就两个人已经设定的目标了。那么为什么两个人还这么样的害怕呢？当然涉及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两个人对自己是没有信心，对未来也一样不具有信心。赛斯的形容词是说，你专注于内心的纠葛的时候，往往会忘记了你动机的纯粹性。你决心不惜一切的代价都不要有孩子，你在不同的时期采用了不同的方式跟调整，但在你们身体关系不是围绕着共同的愉悦，而是围绕着生孩子的恐惧。珍跟罗两个人是最具有好好享受婚姻生活的一对灵魂的伴侣，双方面都没有第三者的介入，而且两个人是随时相伴相随，一起在工作，一起朝向同样的一个目标，这样的夫妻生活应该是最理想不过了。却只因为对生孩子的恐惧，因此不但没有办法去享受两个人在一起的婚姻生活，甚至于连基本的身体的接触都已经变成了不可能了。恐惧跟担心造成了两个人生活上的这么大的不便，而没有办法好好的去享受当物质人类的相互之间的爱，这一点真的值得我们好好去深思。这两天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翻译了一段并没有在任何书籍上的录音，是赛斯在1973年5月15号对 ESP 班的同学所发表的一段录音，并没有被记录下来，也没有在任何的书上发表过。我觉得内容非常棒，所以我把它放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赛斯告诉我们说，我们都是神明，而这个神明的确是为了一个原因而躺在肉体生物性的沙发上。赛斯说，你长了双腿那就去用，你有意识那就去用，你有头脑那就去用，要利用你的欢乐跟微笑。赛斯的这段录音是在个人实相本质快要完成的前两个月。我来大概介绍一下赛斯自己写的书所花的时间跟期间。赛斯的教导是从1963年的12月2号开始，一直到1984年的8月30号，总共的时间是20年8个月又23天，将近21年的时间。第一本纯粹是由赛斯自己写的书叫《灵魂永生》，是从511节到558节，时间是从1970年的1月21号到1970年的11月5号，大概花了10个月的时间，然后大概停了一年10个月的时间，这个期间大概是写《灵魂永生》的两倍的时间。从1972年的6月7号到1973年的7月11号，大概花了13个月的时间，讲述了个人实相的本质，然后再停7个月，从1974年的2月24号到1975年的4月23号，花了14个月的时间谈未知的实相，从678节到744节，之后停了3个月，然后谈心灵的本质，从1975年的7月28号到1977年的4月4号，心灵的本质花的时间比较长，大约是21个月的时间。心灵的本质是一本比较薄的书，大概只有48节课，48节课花了21个月的时间，等于是一个月才上两次课。上完了心灵的本质， 只停两周的时间就开始上个人与群体事件的本质，群体事件花的时间就更长了。赛斯上群体事件花了两年三个月的时间，也只有上72节，换句话说两个月上不到三节课。然后只停一个月又十天的时间就上梦进化与价值完成，梦进化价值完成大概花了两年五个月的时间，上了59节课。这59节课还戳了14章的课程是在上神奇之道，也就是在上梦进化价值完成的中间戳了两个月的时间替罗他们上神奇之道。非常有趣的事情就是上完了梦进化价值完成之后，大概停了将近两年的时间，停了一年十一个月的时间是完全没有上正式课程。在这段时间并不是没有上课，而是上私人课的第六册跟第七册。私人课的第六册是从1980年的12月15号到1982年的5月10号。第七册是从1982年的5月14号到1984年的1月2号。所以第六册跟第七册的私人课是横跨在梦进化价值完成跟健康之道之间，也就是停了两年五个月的时间纯粹只是在上私人课程。当然对赛斯来讲的话，他上课的时间是一直维持不变的，上课的时间跟频率都没有改变，只是因为对罗来讲的话，这个部分属于他们个人的隐私的部分，所以罗把这些课程删除掉，并不是赛斯在这两年五个月的时间都没有在上课，而是罗把这两年五个月的课程全部都删掉了。但为什么花了两年五个月的时间只纯粹上私人课呢？是因为真的身体问题，赛斯不得不把所有的时间放在于对真跟罗的指导。所以各位也可以看得出来，最主要的灵魂永生、个人实相本质跟未知实相，其实赛斯只用三年的时间，37个月的时间已经把这三本书全部都传递完毕了。后面的书为什么会越来速度越慢，甚至于有好几年的时间其实都没有正式在上课程。有一个问题可能大家要问的是说，那么赛斯是不是把他真正要传递的课程都传递完毕了吗？如果按照赛斯上课的时间跟内容来看的话，应该可以说如果赛斯想要上什么样的课程，基本上他是已经把大概想要描述的内容已经传递完毕了，或者是再传递的话可能也不见得会被在地球上的我们所接受。各位知道后面真要离开人世的八个月在传健康之道，那么是不是有健康之道的前面更重要的课程？就如同我刚提到的，有将近两年的时间赛斯所传递的课程并不在正式的课程上，只是因为最后实在没有办法了，才花八个月的时间去教真跟罗有关于健康之道的课程。所以应该说赛斯之钥虽然传了二十年八个月，可是最后的两年赛斯其实并没有真正在上课了，只对真跟罗上私人课。我们今天上的私人课是562节，换言之就是整个赛斯资料的一半。各位去思考看看哈，赛斯在1000多节的赛斯课程当中，以562节来说，不只是在课程只有一半的课程，连时间都还有11年多的时间。在这11年多的时间，赛斯对真跟罗的婚姻的指导，对赛斯来讲的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之一，所以才会花将近两年的时间把课程全部停下来，只专为真跟罗两个人专心的指导，希望能够对真跟罗两个人有帮助。从我刚才描述的赛斯教导的课程以及他的时间表，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私人课的分量是非常重的分量，几乎比正式的课程还要重要的分量，所以才会在整个赛斯课结束之前 将近花了2年的时间，只针对曾跟罗两个人的婚姻状况做专业的婚姻指导。所以亲密关系有这么容易吗？婚姻关系有那么好处理吗？而且私人课的重要性是超乎我们想象的，以他的分量来讲的话，很明显的不会比私人课不重要。而且从这个脉络当中，我相信赛斯想要传递的资料应该大部分都已经传递完毕了，或者是主要的核心已经表达清楚了，所以他才在后面的2年当中没有再有任何正式的课程。以赛斯1000多节的课程当中，我们可以这样说，前面的510节是最主要的赛斯理论的基础，以及他想要教的教导的核心。我们也可以从早期课的第7册当中看到很多很多节课，其实赛斯已经拨了时间在教导曾跟罗两个人，可是显然这样的教导一直都没有产生好的结果。到了562节，也就是上了灵魂永生几乎是一半的时候，上到今天这个课程，我们也看得到他们已经长时间两夫妻都变成了无性夫妻了。亲密关系的经营的确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所以我才提供一个整体的概念来让大家了解到，曾跟罗两个人这么一对理想的灵魂伴侣，而且是最后一世这么相爱的灵魂伴侣，他们在处理他们的婚姻关系的过程当中，他们的内心的恐惧跟他们对生活的担心所产生出来的问题，严重的影响他们对物质生活的享受。所以我特别把前两天我的好朋友翻译出来的这一篇课程有感而发的跟各位分享。在1973年的5月15号的星期二，赛斯对他们上课所谈的内容，赛斯说，你们的虔诚就是通过深入性而发出声音的，这不是在贬低你们，因为存有不会让他们自己声名狼藉的降临到物质性的世界，也就是我们的内在自己，为了他们自己的名义，他们所投胎的人格，内在自己一定会保护得非常好的。我们的灵魂，我们的内在自己，也不是要去过贫民窟的生活，你们也不是在宇宙的垃圾堆的旁边，你们是变化中的你们自己，你们正以你自己的方式在创造一个独特的实相。用你们的话说，你们是在这个实相中的每一刻，永远都是你们所说的崭新跟奇迹。你们在这个奇迹中的本体，永远是由原子和混子所组成的不可重复的原始产物，因为这些原子跟混子本身就是独特的原始而不可以重复的东西，而这些原子和混子也不是生活在贫民窟当中。你们不是身上穿着笨重粗野罪孽深重的肉体躯体，沉浸在悲哀和堕落的生命当中下完到这里的宇宙的王子跟公主，你们是在通过肉体既有的奇迹般的喜悦而在表现你们自己的灵性，你们是在创造未知的创造，在此之前你们本身的方式就是永恒的，也就是我们来之前，我们来人世间之前，我们本来就是神，我们本来就是永恒的，我们只是来物质世界的创造所未知的创造。你们为宇宙带来了未知的实相，你们之前就是这样，而且永远是这样，也就是我们的创造是从来没有真正停止过的，我们本来就是用这种方式在创造，而且我们也会一直用这种方式在创造下去，我们之前就已经在创造未知的实相了。你们通过肉体的歌唱而佩戴上本体的喜悦跟兴奋的徽章，而那些告诉你们肉体生命就是邪恶的人，他们并不知道他们在说的是什么样的内容，那些告诉你有原罪的人，他们并不知道你原始的创作是什么。我之前告诉过你们，那些对你们说有罪的人，不管你用什么方式，请不要理睬他们。 那些告诉你们心灵要高尚的人，他们不是真正懂肉体的人，他们不理解伟大的灵所具有的生物性的本质，他们并没有倾听到你肉体器官唱歌的声音，他们没有在他们的心之中用肉体的神经元做梦，他们没有在他们自己心之中像明星一样闪闪发亮，所以他们经历的夜晚就认为生存就是黑暗。请你睁开你们所拥有的眼睛吧，去感受一下你所知道的现实世界是什么，单独这个现实世界就会把你引导进入也是你们所拥有的其他实相。你们的确是神明，而神明的确是为了一个原因而躺在身体物质性的沙发中。你长了双腿，你就去用它吧，神明们。你长了意识，就去用它吧，神明们。你有了头脑，就去用它吧，亲爱的神明们。要利用你的欢乐和微笑。其实你们知道我现在要说的是什么，我要对你们说，去倾听一下你自己所具有的生命力吧，要对你自己的生命力保持警觉，要让它敲醒你想到和感觉到的现实，这样就会把你引导进入你们想要去的地方以及你们所在的地方。但要忘掉你深不可测的那些烦恼的事情，你们是神明，所以不要害怕曾经的阴影，去忘掉曾经有人告诉你的什么善良跟邪恶，要成为活泼并至关重要的你自己，因为你自己的神性就在其中。这篇赛斯的录音是非常非常的值得我们参考的，不断的在提醒我们，我们来到这个人世间主要就是为了要表达我们自己，要成为我们自己，而我们在没有来之前，我们本来就是神。各位，难道你觉得你必须要进化才变成神吗？我们本来就是灵性高尚的神明，根本不是要学什么灵性高尚。如果有人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灵性高尚的话，我们必须要怎么进步，怎么进化，怎么调理我们自己，这样的想法赛斯告诉我们说，就不要理会他们吧，你只要做你自己就好，只要表现你的特质就好，因为其他我们所没有表达的部分我们已经都表达过了，而且是所有人都共享的。其实我们中国人的哲学早就有这些赛斯的特质，我们中国人在好几千年前就已经有了宇宙观，我们的宇宙观是以生命为中心的宇宙观，不只是我们自己身为人类才是真正有生命的宇宙中心，而是所有的一切都具有生命，也互相之间有联系，我们跟其他的所有人类都有相互之间在意识上的联系，也跟所有的万物在意识上有以生命为中心的联系。这就是易经所告诉我们的道理，每一个卦都包含其他63卦的内容，而我们的儒家是告诉我们以价值为中心的人生观，我们在取得我们能力上的表达，所以才会有中庸的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的说话。而且我们的中国文化是向超越界开放的，了解整个建构的系统。孟子在静心篇上所说的，大而化之之谓甚，甚而不可知之之谓神。所以以中国的文化来讲的话，我们早就知道这个世界是多次元的世界，那种不可知之的神性早就在我们中国人的血脉里面。如果我们的视野能够更加的扩大的话，我们就不会以自己为那么样的微小的观点，因此产生出来的那种没有价值的感觉，也不会造成自己在精神上的强烈分裂。就如同我们现在讨论的562节的课程，真觉得他的先生对他的身体是不被接受的，因此对他们的婚姻产生很大的冲击，他觉得身体是被离婚了。我们回到我们562节的课程，赛斯继续谈真的感受。赛斯说，在另外一方面，由于他的女性特征，真想要被 抚摸和在身体上被爱，而当他不是那样的时候，他觉得你已经和他在身体上离婚了。这就是过去关于他的离婚的梦的意义。也因为他觉得罗对他的身体已经完全的不感兴趣了，所以他根本不珍惜他的身体。他觉得自己完全不珍惜了，因此他不会去滋养他的身体，因为他不想要更多的东西。就这样，他无法向你解释，因为他并不明白为什么你对他是如此的态度。他实在感觉到你完全跟他离婚的，特别是当他在幼稚园工作的时候，真前一阵子是在幼稚园当幼稚园的老师。真觉得罗已经跟他的身体离婚了，但是罗并没有看到他的思绪，他的想法。甚至说，当你们两个达到亲近或接触的另外一端的时候，你会感到更加积极的受到威胁，尽管你所有的预防措施都可能导致怀孕。这是在说罗担心万一真有孩子，即便赛斯已经跟他们讲他们不会有孩子，可是就是因为怕有孩子，所以即便他的老婆稍微接近一点，稍微接触到罗的话，罗就会感觉到备受威胁的感觉。甚至说你在情绪上退缩了，而就在这个时候，鲁伯开始了他的反应，正是他感觉到压力足以实际上和象征性的侵入你的工作室的时候，心中有亲密的感觉以及自发性的亲密关系。对真来讲的话，他只是内心有一种亲密的感觉，想要跟自己的先生稍微亲近一下。可是当他靠过来的时候，他的先生就在想说，是不是他想要做什么啊？而一旦如果他的太太跟他想要做什么的话，就有可能会怀孕。这种情况说起来是蛮荒唐好笑的，可是这却是实际上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某一方面来讲的话，这也就是男人的压力跟男人的悲哀。男人对情体的观念是有一种想法，只要太太需要什么，做先生的就好像有那种责任要去完成它。当然不只是夫妻的性关系而已，包括有的时候太太只想跟先生聊几句，只是纯粹把内心的感觉跟先生表达，可是先生的想法就是以为太太要要求什么，而他必须要把这件事情完成。有的时候并不知道，这纯粹只是心情上的交换，只是聊天，只是纯粹心情的表达而已，而不是要先生做什么事情。所以有的时候跟自己的先生在谈话的时候，必须要跟先生讲说，我现在要跟你讲的是我希望你帮我做的事情，然后剩下的部分就是我们纯粹聊天，不需要你做任何事情。类似像把这个章程先讲好，我前面的部分是要你帮忙的，除了这个部分之外，我们纯粹聊天，你不需要做任何事情，也不需要替我或者是任何的帮忙。开个玩笑说，先生对太太就好像你家的小狗，如果他讲什么他就想办法去完成。如果你对你家的小狗丢个小皮球，这只小狗就会把那个皮球捡回来给你，以取得你的赞美。那么如果太太跟先生讲了什么，先生如果能够替太太解决问题，那么就好像那只小狗一样，把那个小皮球捡回来，能够得到太太的赞赏，那种英雄的感觉。现在的问题是，太太总是希望有个伴可以谈心情，那么她在谈心情的时候，会谈的事情会很多。就好像如果你一次丢了十几个皮球出去，那只小狗会愣在那边，不知道现在要去捡哪个球回来才好。所以每一次只能丢一个球，等小狗把球捡回来再去丢第二个球。似乎夫妻之间的关系也是一样，为什么先生很不希望听太太说话，并不是不希望跟太太参与他内心的感受，而是什么？而是如果先生有一个想法，觉得他必须要替太太解决问题的话，那么如果太太讲那么多的事情，对先生来讲的话，就如同那只小狗会愣在那边，他似乎没有办法去完成你的愿望，而有损于他的英雄感， 有损于他当一个男人的男子汉的气概。以男人的前提式来讲的话，男人有一个想法，就是他必须要照顾他的太太。因此如果你在跟他聊天的时候，他觉得你所聊的事情他根本没有办法去处理，或者是没有办法去帮你解决问题的话，他就有相对的压力。因此有很多男生是不喜欢跟太太聊天的，但是如果能够让自己的先生了解，这纯粹只是聊天，没有他任何需要帮忙的地方，纯粹只是谈心情，如果可以把这个部分让对方的心情放松，或许是会有相对的帮助的。如果真想要去跟自己的先生亲近的话，以他们现在的状况，似乎是要告诉罗说，我现在纯粹只是想要跟你亲近一下，想要跟你聊聊天，想要跟你握握手，没有想要任何的性关系。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真跟罗之间的稍微亲密一点的接触，就不会让罗有一个情绪上的退缩，而让他有积极性的威胁跟防御。一样的情况，刚才赛斯不是提到，真以他的女性的特征，他想要被抚摸或者是在身体上被爱，那不一定是发生关系啊。他可以跟自己的先生讲说，我现在要的不是有任何的性关系，但是我希望能够跟你更加的亲近，能够有一个身体上的爱抚。而事实上在562节，赛斯已经跟罗讲这样的一个概念了。真他因为是女性的关系，所以他希望你对他有一个身体上的接触，身体上的爱抚，但不一定是跟性有关。我们身为人，多少还是会被群体所赋予的那个责任的概念影响。要让一个男人不要去当英雄，不要以男性的社会角度来看自己的责任的话，也是相当困难的事情。所以很多女性朋友都有同样的感触，一些女人在聊天，如果一个男人走进来，常常会丈二和尚摸不着头，不知道怎么样介入这个谈话的内容。聊心情跟把事情的解决可以分开来，对男人来讲的话似乎是比较困难的事情，因为男生是不太聊自己的心情的。所以一旦聊心情，就好像以为有些事情必须要去处理，而且必须要以实务的方式来把事情解决。所以只要真走到他的工作室，跟他稍微亲近一下的话，他就快速的在身体跟情绪上有一种退缩的动作。在这种情况下，真的反应是强烈的，真觉得应该积极的时候，所以当你按摩他的腿，因为他对他这样的症状的解释你的感受，那么本来罗在按摩真的脚的时候，不就有亲密的感觉吗？可是现在的问题是，真认为罗他内心的观念并不是因为亲近的关系所以才按摩他的腿，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方式来解释罗的亲密的动作呢？是因为他认为你根本不会去安慰他的身体，因为你不喜欢他的身体。他怎么去证明你不喜欢他的身体呢？还有一个状况就是，赛斯告诉罗说，你告诉他要使用暗示，而这个暗示本身就是一种心理攻击，根本不是用身体的接触，不是用按摩的方式在抚慰他，而是要真用暗示的方式。所以逃避罗跟他的身体接触是身体离婚最强的证据，并且重新确认在心理上被重视但是在身体上被拒绝的这样的想法。女人的多心，女人的这种敏感度，男人是比较难了解的，连要自己的太太用暗示的方式来解决身体上的困境，也会让太太认为是他不想跟他的身体做接触。女人心思的细腻，其实跟男人的鲁钝是一样的麻烦，根本就是火星人跟水星人在对话。有很多朋友说，我跟我先生在说话，就好像天上的鸟跟水里面的鱼在说话一样，互相好像永远没有办法沟通，或者是就算沟通也听不懂。广东人是用鸡同鸭讲来形容。其实真正的问题是在于，男人有一个社会的群体式，而女人也有， 女人希望自己是被爱，而且自己是具有吸引力的，而男人会觉得他必须要解决太太的问题，只要太太讲什么他好像必须要完成，如果他没有完成，似乎自己就不是具有那种英雄的气概。可是越是想要当英雄就越没有办法当英雄，越不想当狗熊就越变成是狗熊。如果可以接受自己可能有时候是没有办法把事情做得很好这样的概念的话，或者是如果可以接受有的时候纯粹不是要解决问题，而是纯粹只是一种心情上的交流而已的话，那么双方面的沟通就会稍微好一点。所以赛斯花了将近两年的时间在讨论心灵的本质，就是希望我们如果可以以另外一个人的角度来思考，虽然我们今天出生为一种性别，我们当然是以这个性别在体验人生的生活，可是我们仍然具有其他各个不同转世的其他的性别的经验，因此我们的确是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以整体的方式来考虑一个人的特质，而不是以男性或女性的特质来体验人生。这种状况仍然可以不失为一个男性或女性的特质，我们仍然拥有一种性别的特点没有错，可是我们可以换位思考或者是换位体验，如果可以用一个整体人格的方式而不是单独性别的方式的话，我们会比较了解双方面在群体式的压力之下所产生出来的情况，而不至于造成这里所说的一种分裂的状态。当真不断地想办法去证明罗是不是对他的身体完全没有吸引力的情况之下，他当然也会以各种方式来得到他自己的证明。我曾经在报章杂志上看到一些女性朋友在谈到说，他们为了想证明是不是先生对自己完全没有兴趣，所以穿得非常的暴露的方式在先生的面前走来走去，而自己的先生好像是看自己像透明人一样视若无睹，想要证明自己是不是有吸引力，最后的结果反而以一个失望的感受当作最后的收场。一旦我们想要证明什么，我们常常因为我们内心里面已经有这种怀疑的感觉，我们所证明到的事情常常会让我们内心是更加的失望，如此而已。赛斯在这里跟罗说，我希望你理解的是，当你学习如何处理总是在主要的目的的资源下的情况，所有的这些压力都会产生的。如果你真的不重视你太太的感觉，你不能以她的角度去思考，你已经知道她内心里面有一个身体被你拒绝，身体上跟你离婚的这种想法的时候，而你又不去支援的话，那么这种情况所产生出来的压力会变成十分的庞大的。意思是说，罗，你在自找麻烦。当然我相信有一些朋友也会有一种想法说，那赛斯你为什么不让真去了解就好了，他的先生并不是跟他在身体上离婚，为什么不能直接让真就了解这一点不就好了吗？只能说如果说牛一对气的话，是两边都是牛，不是只有罗那边是牛，连真那边也是牛啊，都是一些牛脾气。我们的观念，我们的感受，我们的情绪真的有那么容易改变吗？这里赛斯就跟罗讲说，有一首古老的儿歌你不需要抄写下来，有一个小女孩的额头中间有一些卷曲。赛斯只讲到这里也好，但是其实这是一首非常有名的英国人的童谣，他的意思是说，有一个小女孩她的额头上有一些剪划，这个小女孩如果好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的好，非常非常的听话，非常非常的乖，可是当她坏的时候，当她坏的时候是非常的恐怖。我听过这一首童谣，各位可以从网络上去听，如果各位想要的话，我也可以下一次把它附在课程的后头，没有那么好听啦，而且只有几句话而已，有点像我们中国人在唱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大概是这样吧。它内容就是说，这个女孩子呢，如果你对她好的话，她会非常非常好，她也会非常非常听话，可是如果你让她生气的话，你就知道她不是那么容易处理的哦，她是非常恐怖的哦。 赛斯很会利用罗所熟悉的童谣啊，或者是他们的文化来告诉罗他想要表达的事情，所以显然赛斯是了解这一首古老的儿歌的。赛斯是利用这首童谣在告诉罗说，你要知道真对你很好，真也非常听你的话，可是当真生气的时候，尤其是在亲密关系情感上受到伤害的时候，真的反应是会非常强烈的。所以在这里赛斯说，当鲁伯感觉到这些主要的领域的强烈破坏的时候，他会表现出强烈的态度，正如你所愿，他试图将他视为你的主要目的，他跟你吵架，他严重的跟你对抗，会觉得这不就是你的愿望吗？你不是要跟我的身体分开吗？那我就好好的跟你身体分开，让你达成你的愿望。赛斯在这里说，你们两个其实都直接的认识到你们之间的工作的合作性，无论是创造性还是通灵的，都与你们的关系是密切有关的，正如鲁伯帮助你在画中得到自由一样，正如你事先所知道的那种状况，鲁伯对你是有帮助，而你对鲁伯也是一样的有帮助的。他们的状况不就是典型的鸡同跟案头吗？台湾话叫做当鸡跟斗桃。赛斯说，我建议我们根据给出的理由，将我们的课程移到后面的房间来上课，但也因为我知道鲁伯这意味着对你的部分和秘密性有更强烈的结合感，鲁伯不希望他跟自己先生的事情被任何其他的人介入，鲁伯当然希望罗跟他是一体的，是团结在一起的，而对鲁伯来讲的话，保密是鲁伯人格中一个强大的因素，虽然你自己也认识到这一点，但是你之前从未在鲁伯的眼光当中去看秘密对鲁伯有多么的重要，你明明知道你们之间的团结感，你们之间的互相的联系，你们之间的那种私密的感觉对鲁伯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你永远看不透这一点。有的时候我们在夫妻关系当中也一样有这种情况，太太总希望自己有一个窝，不一定要金窝银窝，甚至只是一个国窝，太太也不希望自己的婚姻生活是跟任何自己的其他家人在一起的，因为这样会影响自己婚姻的那种私密性，那种只有两个人在一起的感觉。很多先生不太了解太太的这种两个人的世界的这种私密的感觉，对太太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先生的考虑总是觉得啊，这边就有得住啊，那我们到外面还要另外花钱啊，而且这边的设备比较好啊，我们到外面没有那么样的好的家庭设备啊。可是太太要的却是她只要跟你在一起，而且这个世界只有你跟她两个人，这是太太最大的希望，而不希望你们的世界是被其他人介入的。就连穿衣服，男性跟女性有很大的不一样，男生可以随便穿啦，可是女生的话，她在每个地方都要非常非常的介意她自己的穿着，她的外表是怎么样。就单单以这样的一个服饰上的私密性，太太就不喜欢跟其他的人生活在一起。即便先生所要相处的人不是自己的长辈，甚至只是自己的兄弟，也是对太太来讲是不好的。可能对先生来讲的话，会觉得那为什么这么龟毛呢？我们只能说，以群体的概念来讲的话，女性的观点跟男性的观点本来就不一样啊。你可以随便把自己的上衣脱掉，只是穿一个汗衫，可是女人可以吗？她在自己的房间里头的话，她希望完全有自己自由自在的天空，不希望跟其他的人在一起，是因为她也不希望自己的私密生活是必须要在别人的眼光之下生活的。要改变一个女人啊，对群体是对女人的观点是困难的，同样的情况要一个男人改变群体是对男人的影响也一样是困难的， 因为有一个性别上的认同，所以如果说能够先以人的角度去思考，然后再考虑男性或女性的话，就不会我们经常在讲的火星人跟水星人在讲话，天上的鸟跟水里面的鱼在说话，鸡同鸭讲的。当然也因为个人观点的不同，所以会产生很多学习的空间。这里赛斯就提到真的感受，真表达了他不与你交流的事情，他也表现出一种占有欲的特征，而这样的特征并不像你自己在工作中朝着同一方向倾向那么明显。针对任何侵略进入他自己领域的人都会感觉到非常的生气跟愤怒。这里赛斯举了一些例子，有一个学生在休息的时间进入他的房间，或者是他们的成员的一个女人去偷看他的笔记本，这种进入他的房间或者是看他的笔记本这样的行为，对真来讲的话，这些人就犯了天条大罪，是非常非常的让他生气的事情。甚至在这里讲说，任何侵入他自己领地的人都会让他非常的愤怒。这就是最近他从主房间撤退到后面的房间的理由，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感觉。这里所说的主房间是他的起居室。一开始真只是在他们家开一个写作班，只是少数的几个人，后来有二十几个人三十几个人到他们家开 ESP 班，那种超感官觉知的课程。而且在这个课程当中，赛斯也经常的对这些学生说话。其实这些 ESP 的上课内容也非常非常的珍贵，只可惜目前这些学习班的内容只有记录四册而已，后面的很多的部分都没有记录下来。有一些部分是有记录下来但是没有出版，那是因为没有出版的关系我们就看不到。有一些是录音下来的，就像今天我所给大家听的这些内容，它是属于录音的部分，并没有真正变成文字。有些是已经有文字但是没有出版。私人课的部分反而比较完整，但是学习班的课程有一大部分是没有整理的。有时候我经常在美国人的赛事网站上看到有些人把一些没有出版的学习班的课程的内容贴出来，所以我知道其实学习班并没有出版完毕，也许有一天真的有人愿意去把没有出版的这些学习班的课程出版出来，就是大家的福气。不然的话呢，我想我们就看看，如果资料不错的话，我就会拿到我们的课程当中来跟大家分享。那因为现在来讲的话，有太多的人进入到他们家参加 ESP 的课程，所以太多的人进入变成会妨碍到真的那种秘密的感觉，好像他跟罗的两个人的两人世界受到了侵犯的那种感觉。对罗来讲的话不觉得这里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可是对真来讲的话就会产生很大的压力。甚至说在他们之间因为太多的人进去了，他已成为一个非常必要和重要的会面场所了。你的想法、我们的工作以及整个世界，因此它成为一个必要而重要的交流空间，但现在却朝向世界的传播，他失去的对他来讲是一直很重要的那种秘密的感觉，跟你能够团结在一起的那种感觉。还是那句话，对罗来讲的话这不算什么啊，可是对真来讲的话这个压力就实在是太大了，他会觉得他的领地受到了侵犯。罗在这边有一个注明，他说呢，他总是可以在早上或者是星期五整天都在工作室里面工作。我已经多次的告诉他，我星期五整天都在艺术卡公司工作。对真来讲的话，他的世界就是他跟罗的世界，所以他在自己的房间里面工作，他甚至一整天都在房间里面，他也不会觉得这种状况有什么不好。可是对罗来讲的话，观念是不太一样的。赛斯在这里说，对真来讲的话，他的那种秘密感，那种跟你在一起的私人一体感，也使真 能够在前面提到的状况之下，在某种程度上从对你的愤怒中撤退。有的时候夫妻之间的关系就是这种情况之下慢慢淡化下来的。对女人来讲的话，她觉得先生是不爱她的，因为觉得自己的先生不爱她，所以会产生一种对先生的愤怒。因为产生对先生的愤怒，也会让先生觉得太太现在是对她的感觉不像恋爱的时候那么好。因此其实双方面是产生不良的感受方面的循环圈，也就是一方的不舒服的感觉表达出来之后会影响另外一方面，可是又没有讲清楚，而且就算讲清楚对方也不能理解，因此两方面的爱情似乎从愤怒当中撤退出去了，到一个程度冰冻三尺就不是一日之寒。随着这种不舒服的感觉越来越累积的话，到后面的情况就算想要解决也变得十分难以解决了。不论一方面想要用什么方式去解冰，对方很难用善解的方式去了解对方的善意。就算对方已经抛出了善意的橄榄枝，解读出来的情形就是大为不同了。赛斯在这里说，并且与所有一切的秘密中的沉思是有很大的关系的。真不会把自己真正的想法告诉罗，他是怎么在思考的。真都是暗中在思考，而疑心生暗鬼。一样的情况有很多的夫妻关系也是一样的，就是叠对叠了。我们不知道对方怎么想，然后我们看他什么动作，我们来猜对方真正的用意是什么，而且经常不是以好的方式在猜对方的行动，而猜出来的常常会让自己把对方的善意解释成面目全非的情况。我在前面的课程也举一个个案的例子，他很想跟他的先生相处，也希望先生能够好好的疼爱他，他最大的希望就是他的先生能够牵着他的手到花园里面去看花。可是当他回来的时候，他先生善意的泡一杯饮料给他喝，对他充满了那种柔情爱意的时候，他的解释却把先生的这些善意行为解释成他今天晚上是对我有什么企图吗？他是不是有生理上的需要？这就是这里所说的，有的时候因为暗中沉思的关系会产生很多不必要的麻烦。赛斯一直在告诉我们，我们的内心的感受所对应出来的就是外面的环境，感知跟事件本身是没有距离没有界限的。一旦我们想要用某种感知方式去感知外面的世界，我们想证明对方是不是爱我们的时候，我们内心里面已经先有了一个对方不爱我们的想法了。一旦我们觉得对方是不爱我们，我们想去得到证明，我们得到的证明当然就是对方不爱我们，即便它不是事实。海森堡所说的观察者影响观察物，或者是观察者就等于观察物，所以当我们想要得到证明，我们得到的证明往往是我们原始的心态。当太太想要去检查先生的皮包里面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就算他没有问题也会让你检查出来问题。当你掉了东西，而你怀疑某个人在偷你的东西，不管他有没有偷你的东西，即便他完全跟这件事情没有关系，那么你看到他的所有的动作就是那种贼头贼脑的样子。可是如果你的东西找回来之后，你再重新看对方的动作，怎么原来的那些贼头贼脑不见了？我之前曾经提过，我买了一些茶叶，而我喝那个茶真的完全没有味道，也没有办法喝，我觉得好像是受骗的那种感觉。可是一旦喝了好茶满足了之后，回头再去喝那些原来的茶，怎么觉得原来的茶好像没有以前那么难喝，也没有觉得像以前那种感觉那么样的没有味道。那到底这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可能是我自己内心先产生了一些感受，而这些感受造成我对这件事情的一种判断，而因为我已经有了这个判断，所以我怎么样去喝这个茶，我总是觉得这个茶的味道不太对。一旦我满足了好茶的那种渴望之后，再回头 喝我原来的茶，怎么原来的茶也没有那么糟糕。这就是感受的效应。赛斯在这里说，当他感觉到来自你的关闭的时候，他就会把重要的事情留给自己，也不想再跟你多谈了。而你并不一定知道为什么呢？因为他对语言的能力是非常强的。一般来讲的话，女人对语言能力都是比男人要强多了。真因为有很强的语言能力，所以逃过了你的注意。他可以用谈话的方式当作是盾牌，他没有让你了解到，他根本不想把他自己的事情像以前一样跟你谈了。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得出来，其实夫妻的生活跟身跟心都有相对的关系，不是只有在精神上好，然后这样的情况之下身体上没有接触，或者是在身体上有隔阂的时候，不会影响到互相的感情，其实都会的。这里所说的身体上的接触是很重要的，不是个人的性的欲望，不是性的满足的这个部分，反而有很多的部分是跟内心的感受也是有关的。所以身体的接触也跟内心的感受是有相关的，一旦内心的感受不好的时候，就连身体的接触也不会真正有一种真正的爱的感觉。讲到这里，赛斯是以幽默的口气说，你可以休息了，我会再继续。这个时候的时间大概是10点15分到10点25分，他们休息了10分钟。那我们到这里也休息了，因为我看我们的时间也差不多到了，我们在下个星期再从10点25分这个地方继续。等一下课程结束之后，我会留2-3秒钟播放我今天所提到的1973年5月15日星期二 ESP 学习班的课程。也感谢这位朋友帮我把这一段录成录音，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在这里停止，我们下个星期再相见。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好朋友，谢谢大家，再见。
1973年5月15日星期二，你们的前程就是通过生物性而发生，这不是在贬低你们，因为存有不会让他们自己声名狼藉的降临进入物质性，灵魂也不是要去过贫民窟生活，你们也不是在宇宙垃圾堆的旁边，你们是变化中的你自己，你们正在以自己的方式创造一个独特的实相，用你们的话说，你们在这个实相中的每一刻，永远都是你们所说的崭新奇迹。你们在这个奇迹中的本体，永远都是由原子和分子组成的不可重复的原始产物，因为这些原子和分子本身就是独特、原始而不可重复的东西，而这些原子和分子也不是生活在贫民窟中。你们不是身上穿着笨重、粗野、罪孽深重的肉体躯体，沉浸在悲哀和堕落的生命中，下凡到这里的宇宙王子和公主。你们是在通过肉体具有的奇迹般的喜悦而表达你们自己的灵，你们是在创造未知的创造，在此之前你们本身的方式就是永恒，你们为宇宙带来了未知的实相，你们之前就是这样并永远是这样。你们通过肉体的歌唱，佩戴上了本体的喜悦和兴奋的徽章， 而那些告诉你们肉体生命就是邪恶的人，他们并不知道所说的是什么内容。那些告诉你有原罪的人，他们并不知道你原始的创作是什么。我之前告诉过你们，那些对你们说有罪的人，不管你用什么方式，请不要理睬他们。那些告诉你要心灵高尚的人，他们并不是肉体的人，他们不理解伟大的灵所具有的生物性本质，他们并没有倾听到你的肉体器官唱歌的歌声，他们没有在他们的心智中用肉体神经元做梦，他们没有在他们自己的心智中像明星一样闪闪发光，所以他们经历了夜晚就认为生存就是黑暗。睁开你们所拥有的眼睛吧，感受一下你所知道的现实，单独这个现实就会把你引导进入也是你所拥有的其他实相。神明的确是为了一个原因而躺在生物性的沙发中，你长了双腿那就去用，你有意识那就去用，你有头脑那就去用，要利用你的欢乐和微笑。你们知道我现在要说什么，要对你们说，去倾听一下你自己所具有的生命力，要对你自己的生命力保持警觉，要让它敲响你想到和感觉到的现实，这样就会把你引导进入你想要去的地方以及你所在的地方。但要忘掉你深不可测的事情，不要害怕曾经的阴影，忘掉曾有人告知你的什么善良与邪恶，要成为活泼并至关重要的你自己，因为你自己的神性就在其中。